为别人代祷。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大家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教导，但这个教导保罗就提到关于应当代祷，应当为他人代祷这一方面的教训。第二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好，在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当保罗在这里提到第一，这个第一可以是一系列的东西中的第一个，但是也可以说就重要性而言是最重要的。那在这里当保罗说第一你要为万人来祷告的时候，可能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一方面，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当中，一系列事当中第一件事，但是这也是讲到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保罗他极力的劝勉提摩太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为万人代祷。曾经有人问格林汉牧师，他布道为什么那么成功？格林汉立刻回答说，只有三个字， pray pray pray， 意思就是说祷告祷告祷告。他知道这个他的布道或者说领人来归向基督全在于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一切就是要借着祷告。那保罗在这里也是一样，就劝勉，极力的劝勉提摩太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万人来代祷。那为万人代祷，这里保罗用几个字来描写，他用四个字，一个是恳求，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代求和祝谢。有人说这四个词可以说是同义词，如果是同义词，就等于是保罗用这四个同义词来表达是重复来予以强调啊。我们知道有时候要加以强调，我们就是把同样的观念啊不断的重复，这样子就是一种强调的方式。但是比较可能保罗这里用这四个不同的字彼此之间还是有区分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字的意思还是有些微的区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每一个字的意义来看一下。第一个恳求，这个恳求这个字本身就是我们为了别人特殊的利益特殊的需要，我们来向神祈求，这是一些 specific 就是说特别的一些需要，特别的他的一些为他的益处，我们来向神祈求。那恳求呢这个字呢接下来是祷告。祷告这个字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讲到祷告的一个用词，意思就是说这个词比较包含很广，我们为别人的祈求，我们为别人的这个感谢等等之类，就是所有的各种形式的祷告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当然这样子的祷告也是为别人的祷告，是求神的恩典和眷顾可以临到这些我们代祷的人身上。那第三个是代求，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就好像说我们一个人他到君王面前，在君王面前 他要来祈求的时候是具有一种紧迫性。如果大家记得以斯拉的故事，当时有一个亚哈水鲁王朝廷中的大官啊，哈曼要想剿灭以色列人，所以他就用王的印发了一个命令，一个通告，就定了一个日子，在那一天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于是以斯拉他当时是做王后，他的叔叔就是从小把他养大的，就要求他能够进到亚哈水鲁王面前，为他的本族的性命来祈求。但是以斯拉说他已经30天没有进去见王，他不能够自己主动去见王，如果除非他去见王，王伸出手中的金杖，这样子就是表明王的准允和怜悯，他才能够真正到王面前来祈求。所以像这种就是这个代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进到君王的面前来祈求，而进到君王面前这种祈求是有一种紧迫性。因此代求这个字是讲到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是出于我们心里面对别人那种关切啊，极其热切的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苦情或者说他们的困境，这些人我们看见他们在受苦当中，我们看见他们在遭遇很多的困境，我们就到神面前恳切的急切的啊，来为他们代求。那第四个字是感谢，那感谢当然是存着感恩来向神祷告。当然前面提的几个都是关于祈求，那所以在这里的感谢也是指明当我们一方面是向神祈求，同时我们也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那这个感谢主要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信靠，表明我们信靠相信神他爱我们，我们也相信神的智慧，好像这个以赛亚书说，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们也信靠神他的智慧所定下的旨意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信靠。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的祈求是合乎神的旨意的祈求，我们就知道他一定会成就，因此我们就可以先在事情还没有成就，在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先来向他献上感谢。所以这个感谢本身是一种出于信心所献上的感谢，不是等到事情成就我们再来感谢，乃是存着信心，我们对神本身他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完全的信靠，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我们也知道他会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只要是合乎他的旨意，他应许我们说他都必为我们成就。所以在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若是知道是按神旨意的求，我们就可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这是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要为万人代祷，他以 这几个 有些微差异的一些关于祷告的用词来劝勉提摩太怎么样来为万人献上祷告。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已经提到万人，在这里就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这个代祷是要为什么样的人代祷呢？这里说是为万人，这个万人这个字在原文不仅是说所有的人啊，不仅是说这世上所有的人，这个万人还含有另外一层意义在里面，是所有种类的人。那所有种类的人在这里保罗接下来就在所有种类的人中他就举出一种人，就是君王跟在位的。所以所有种类的人包括君王跟在位的，包括医生，包括老师，包括科技的人，包括护士哈，医疗的人员，包括社会工作，包括辅导，包括各种心理的治疗，包括就是各种的人，也包括不同的种族，包括不同的文化，也包括不同的年龄，包括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主人奴仆等等，就是各种的人。所以万人不仅是指所有的人，也是包括各种的人。 那保罗说我们要为万人来代祷。那因此接下来既然不仅是所有人也是各种的人，保罗就在各种人中举出一种，就是君王跟在位的。那保罗说要为君王跟在位的也要祷告。那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为他们祷告的目的。那当然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我们为哪些方面 来祈求呢？在这个上下文来看，第一方面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的代祷，首先是为他们的得救来代祷。因为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就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因为这世上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中保。是啊，这个神是万人的神，这位中保也是为世人的罪而完成这个救赎。所以呢，我们就应该首先为君王跟在位的他们的得救来祷告啊。所以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君王在位的，以现代化来说，就是这些执政掌权的，在政府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权来治理的人。这些人我们知道很多都并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但是除了为他们的得救，我们也应该为他们的治理来祷告，他们的治理能够真的是秉行公义。那这是我们要为这些君王的代祷。但是保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为他们代祷的目的是什么。这里保罗提到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是使我们可以平安宁静的来生活啊。这个如果在原文的次序是平安无事的度日，平安宁静的生活，这是首先的目的。为君王和在位的来代祷，让我们可以平安宁静的来过生活。那保罗所谓的可以平安宁静的过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以自己的理解来想，也许我们以为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就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安宁的社会，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很舒适，没有任何的扰乱，很平安的生活。保罗这样子要提出代祷的目的，其实从保罗我们看使徒行传保罗的经历来看，保罗这里的意思，所谓的平安宁静，不是说我们过在一个好像一个完全受保护，完全没有任何侵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平安无事是社会上可以免于各样的骚动。那社会上这种的骚动，在保罗那个时代常常会对福音事工的发展带来阻碍。所以保罗所谓的平安无事，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不是只是好像我们要过好日子，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保罗所谓的平安无事平安宁静的生活，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使得福音可以不受拦阻的可以来传扬啊。所以唯有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唯有一个没有各种骚动的社会，教会才可以在这样的这样子的一种社会当中，不受拦阻的去完成神给教会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次保罗到了以弗所，他在那边一共停留了2年零3个月的时间，而最后在他要临走之前，在以弗所就起了一个大的骚动，原因是一个制造这个雅迪米女神神像银造的那个银匠啊，叫迪米丢，因为保罗在以弗所曾传这个福音，就使他们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人从拜偶像转去敬拜真神，所以他就联络其他同行的人，就起来一场骚动，他们这个骚动就引起全城的人都出来，大家情绪都很激动，因为他们呼的口号就是说，他们以弗所是这个女神就是戴安娜女神，这个 在圣经是说这个雅迪米女神的庙，他们这个雅迪米女神的敬拜已经受到威胁，所以谁都知道以弗所是雅迪米女神的那个庙的所在之地啊，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朝圣，所以就要维护这个雅迪米女神的这个敬拜，就起了这个骚动。这骚动非常的厉害，在戏园子里面，甚至保罗本来想去，他的朋友甚至一些罗马的官都劝他不要去。那这个骚动是怎么平息的？就是因为以弗所的书记他出面来对众人说话，他说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应当上告这个政府，不应该就自己聚众这样子混乱。是因为这个书面出记，因为听见他的劝告，群众的骚动才平静下来，保罗的传道工作才不至于受到拦阻啊。那当然保罗就在那里没有再停留多久，他就离开了。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最后在被捉拿之前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圣灵在各城里面已经警告他，在耶路撒冷他要遇见捆锁跟患难，但是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他只要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就不听这些周围这些弟兄姊妹的劝告，他往耶路撒冷去，他认定那是神的旨意要他到耶路撒冷。然后当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们要他为当时一些犹太人要在圣殿进行洁净礼仪的犹太人带他们去圣殿，好让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的基督徒知道保罗仍然是遵守摩西律法的啊，因为这些人说保罗传这个福音要叫人不遵行摩西的律法等等之类。但是当然保罗去的时候最后又引起一场骚动，他就被捉拿，而被捉拿的时候这些人拥挤要打他，甚至危害到他的性命，可是就是因为罗马政府的人的官出来就救保罗脱离这些群众啊。那保罗最后被送到罗马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因为罗马的官的保护，也是因为罗马的官能够在审判的时候能够执行公义的审判，所以最后神也使用这样子的，虽然是这样的逼迫，却把保罗带到罗马，因为在那个地方神要保罗在那个地方也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就是看见只有一个社会能够有这样子的秩序，能够有这样的平静和安稳，才能够让教会能够履行神给他的托付，来完成这个传福音领人做门徒的这个使命。这是第一方面的目的，但是最终的目的保罗说是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的生活，让所有基督徒属神的人可以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那敬虔端正是神给基督徒所赋予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意思就是说神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在继续活在我们的罪中，要我们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有能力可以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那敬虔本身是谈到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拜，端正就是谈到道德上，在道德上的伦理上的这个圣洁，或者说在道德上伦理上是很认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对基督徒所赋予的责任是要我们活出一个真正敬畏神，一个在道德上是圣洁是公义的生活。但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会，如果政府能够在社会当中维护这个社会的法律和治安，能够罚恶赏善，能够行公义，能够好怜悯，来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敬虔端，活出敬虔端正的生活。如果政府不能够维持这样子一个社会的安宁，不能够来维持法治和公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要行义会受各样的逼迫，使得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要活出神的旨意就受到各样的拦阻。所以像使徒时代他们传福音领人做门徒，这些人归向基督，连那些即使不信还没有相信的人，他们都对使徒和当时的教会有相当的尊重，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的。那当时就是说这些社会在位的执政掌权的能够把社会治理的能够是很有秩序的话，确实是给基督徒能够可以很自由的来遵行神的旨意。我想我们从现代的社会来看，我们就知道如果社会上政府不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不能够维持应该有的公义和公平和法治的话，我想绝对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端正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也是一个很大的拦阻啊。所以我们会看见今天在社会上有很多的法律的制定是不合乎神的旨意，譬如说同性恋的法案，在这样子的法律的制定之下，我们基督徒就无法真的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我们会遇到很多各样的困难。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要我们为在位和君王和在位的来代祷的第二方面的目的。好，那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为万人还有君王和在位的代祷，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第三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神喜悦我们为万人代祷，为各种类的人代祷，特别这里提到为君王跟在位的代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代祷当中实在是应该要纪念我们的国家啊，不管是在这里美国，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原有的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是香港，我们都应该为这些君王执政的祷告。当然我们如果扩大我们的代祷范围，这世上很多国家的政权，我们都应该为这些在位的人来代祷。那接下来就提到神保罗要提摩太为万人代祷，他说明为什么，特别是为万人的得救来祷告。他说明因为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明白神这个心意，就激励我们会为万人来代祷，特别为万人的得救来代祷。那这个提到神的心意跟彼得后书讲到，其实彼得后书主要是讲到神不是单言，就是说最后末日的审判，基督的再来，不是因为神在单言。那这里就提出说神是要给我们机会，是宽容我们，所以提到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跟这里保罗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是一样的，这是神的心意，神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一定会恳切的在神面前为万人的得救来代祷。那这里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而且呢愿意万人明白真道。这个明白真道不仅是指一种理性的了解，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我们把圣经的道理去传讲，然后我们问他说那你同意不同意啊，你接受不接受啊。这个明白真道永远是对于神的话从心灵去领悟，于是做出顺服的回应。所有圣经里面讲所谓的明白，都包括要去顺服和遵行，不是只是一种理性的。所以神愿意万人都能够真正从心灵领受，而且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去遵守神的道，这是所谓的明白真道，这是神的心。那但是保罗接下来解释说 为什么他愿意让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呢？原因是保罗举出说，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万人的神，这世上只有一位神，他创造这世界，他造了人类，他也是全人类的主。不但只有一位神，而且他说只有一位中保，这一位中保也是万民的中保，他为万人的罪担当，万人的罪为万人舍命来完成这个救赎。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动就得到这个救恩，必须是听见福音，然后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不过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已经为万人预备了，因为他是万人的神，他也要挽回所有的人，人的罪已经远离了，使得人远离神，所以他也要挽回我们的悖逆，所以他也已经为万人预备了这个救恩，这个中保耶稣基督是万民的中保。因此神就愿意万人，各种类的人，不分国籍，不分文化，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社会地位，不分贫富，不分职业，不分老，不分少，不分男，不分女，各种人神都愿意他们能够得救。好，那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保罗他极力的劝勉提摩太，他说第一最重要的，我们要为万人来代祷。所以我想在我们的代祷里面，我相信我们当然都是会为我们自己所亲爱的家人，或者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来代祷。不过我们也不要忽略神的话要我们为万人代祷，不仅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人，我们所不认识的万人，在这里特别举出为君王跟在位的。当然我们真的愿意照神的话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不仅为君王跟在位的，我们可以为各个行业的人，我们也为各种人。我们知道有各个不同社会的阶级啊，有贫穷乞丐，也有在这个大的公司做最高职位的总经理、董事长啊，各种的人，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来为他们代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在各种人中，除了保罗所列举的君王跟在位的，我们举出第二种，就是宣教士，为宣教士祷告。因为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保罗跟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差出去的第一对宣教士。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有许多的宣教机构或者一些教会差派一些宣教士出去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一类的宣教工作是属于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当然我们也有本地的宣教工作，就是我们向我们的邻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周围的人来传福音，这是属于本地的宣教啊。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每次讲到差派宣教士，基本上我们所指的是所谓的这种跨越文化的宣教，也就是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当中啊，去向那里的人，因为没有人去把福音告诉他们，没有听见怎能信呢？所以这些人就受到神的差遣，就去把福音传给那些人。那保罗自己是宣教士，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写给教会的一些书信里面，他常常请求一些教会为他代祷。那这些为他代祷的请求也就成为我们今天为宣教士祷告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知道要为哪宣教士哪些方面的需要来代祷。那在我们的讲义上我们列出一些经文，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花时间详细的每一节经文都翻开来看，不过我们就按着这些经文，我们看见保罗他要求这些教会为他代祷的时候，他提出哪一些方面的需要。第一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九节，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 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里他要这些教会为他可以放胆传讲福音来祷告。那我想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哦，保罗还需要为他放胆传福音来代祷吗？如果我们知道他要在那样的一个文化跟背景之下传福音，第一个他是像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不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第二个他所传的福音，他既然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所传的福音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灵，也就是说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唯独靠着圣灵所活出的生活，这是整个福音的内容。而犹太人，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也接受了相信了福音，但是他们却加上除了相信基督还要受割礼，或者说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完全。他们并不是传不要信基督，他们是传除了信基督还要加上一些东西，这就是加太书保罗力争的。那所以保罗他真的是要放胆，而且我们看在他的书信里面，他遭遇各种的危险啊，行船的危险啊，这种啊各种饥饿或者这个受寒啊等等，他会面对各样的危险，而且他要受到各样的逼迫，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够继续的去传神的道，那真是需要放胆来传神的道。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宣教士的鞋子里面，穿他们的鞋子，想想看，宣教士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一个种族，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且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还要受很大的逼迫，很多的危险，他是不是真的是需要放胆来传讲神的道？那第二，保罗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四节提到说，为他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他开传道的门，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够讲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说要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要求神给他们开福音的门，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说收割还有四个月，只是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换句话说，耶稣也告诉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宣教士出去，哪一些庄稼是已经可以收割的，真的就是要求神给他们开这个传福音的门，圣灵的按着圣灵的引导，使他们可以来把福音传给那些已经成熟可以收割的庄稼。第三，保罗要求他们为他可以清楚的表达来代祷，因为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保罗说，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然后什么讲明福音的奥秘。就他求他们给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得到口才，但这个口才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好像能言善道，这个口才是他晓得怎么把真理可以清楚的来讲解。这个我自己很能够体会，可能有些人很有口才，很会讲，但是怎么样可以把神的真理深入浅出，很清晰的来给他解开，来讲解明白，让听的人听了就可以了解，那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祈求的。他说给他口才，能以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想我们也需要为宣教士这方面的需要来代祷。另外呢，在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三十一节，保罗提到说，也是请罗马教会为他祷告，他说，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的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也请他们为他祷告，拯救他脱离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也就是那些要攻击他的人。我们知道宣教士的安全也是需要我们为他们代祷， 当然我们知道神也有他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为一些宣教士祷告，可能他们还是会遭受被杀，或者是遭受很大的危险，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他们安全祷告，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继续的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啊。但是最后保罗说，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这是为保罗的工作的果效来祷告。那当然这里他是在提到为耶路撒冷圣徒办捐献，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有饥荒，所以呢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马其顿的教会就捐钱啊，他们就这是慈惠慈善的捐款，就收集了以后，保罗呢就亲自跟他们的同工一起把这个钱送去耶路撒冷。保罗做这个工作其实不是只是为了慈善事业，保罗做这个工作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他把捐献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徒是欢喜乐意的接受这个捐献的时候，对保罗来讲这是非常重要。原因在哪里？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现在是外邦的教会要实际上在经济上来关心来支持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的需要。那么如果耶路撒冷教会可以乐意的接纳这笔捐献，就表明耶路撒冷教会认同外邦人的教会，跟他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啊，所以这就肯定保罗在外邦人当中福音的事工。那我们也许不能体会，我刚刚已经说了，因为很多的犹太人虽然信了耶稣，可是他们长久遵守摩西的律法，以至于他们在信基督以外，他们还要加上摩西的律法，就是好像说基督的工作还不够，还要加上什么来补充。那保罗是极力的要为这个真理来维护，唯独基督，一切在基督里面就足够了，基督所做的就足够救我们，就足够我们蒙拯救之后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基督所做的一切，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进入神的救赎，而且继续的在这个救恩之下来为神而活。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求罗马教会为他工作的果效来祷告，这也是一样，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不是说今天我福音的工作我希望看到很大的果效，他乃是盼望神给他的托付，外邦人使徒的职分是能够真正的有功效，就是说真正的让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也能够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认同，使得神的旨意就是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在基督都合而为一，真的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身体，合一的一个教会。好，所以这些是我们从保罗书信看到为宣教士需要代祷的一些事项。那然而我们也从实际宣教士的工作和需要上，我们也提出我们可以为宣教士代祷的一些其他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文化的适应，我们刚刚说目前所谓这些宣教士我们所的观念所想的都是一种超越或者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所以他们去一个完全不同种族的文化当中是有文化的，这个叫做 culture shock 啊，文化的冲击。有些宣教士甚至在宣教的国家住久了，他要回到他的母国的时候又有一种叫文化的反冲击，因为他已经在那个地方住很久，他已经习惯那地方的人的文化，等到他要回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国家原有的文化的时候，反而对他来说是另外一个新的冲击。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适应来代祷。第二方面呢，宣教士彼此的同工跟相处。宣教士是参与宣教机构，宣教机构所差派的宣教士有各种的种族和族裔。我们认识一些宣教士是从台湾差派的，就是说从台湾来的啊，但是他们是参与一个美国的宣教机构，或者我们也认识有日本来的宣教士，他们参与的也是属于美国的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机构。所以在宣教士机构把这些宣教士差到一个工作的场所，可能有时候这些宣教士彼此之间就有很多文化的差异，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母语啊，那不同的成长的背景、文化等等，那要在已经有适应当地的文化的压力跟冲击之下，还要适应宣教士彼此之间的文化语言的差别。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多半是用英文作为共同的语言。那但是我知道一些台湾的宣教士，他们觉得这对他来讲说，我们的英文表达能力有时候不是那么流畅，所以当要跟别的宣教士沟通的时候，还是会碰到很多表达上沟通上的困难。所以这一类宣教士的同工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想大家也许接触的不是那么多，因为我们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学他们都是宣教士，或者说我们也认识我自己大学的同学也有一些都是参与宣教的工作，所以真的知道他们在同工之间的同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为他们同工的合一和相处来祷告。那么第三，宣教士个人灵命的成长。宣教士他出去宣教，不像我们在本地的教会有很多肢体和属灵的供应，他们出去全线是一种拓荒的工作，常常就是他要传福音，他要教导，他要这个建造喂养，但是谁来供应他的需要呢？谁来跟他彼此扶持呢？谁来让他能够继续在属灵上可以得到造就呢？所以他如果自己跟神的关系不是很亲密，他怎么出去工作呢？有时候工厂上的需要很大，他为了应付这些需要，会不会就忽略了他自己个人的灵修生活呢？我们在前面几堂曾经讲过，耶稣不管多忙，不管需要多大，我们会看见耶稣他绝对把他跟父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优先次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整夜祷告，或者有时候众人有很多需要，带了有病的、被鬼附的要来求他医治的时候，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他不是没有顾念他们的需要，但他很清楚知道这个优先次序。那我想宣教士在这方面的需要，我们确实应该要顾念到，因为他们自己如果里面是枯竭的，他怎么可能去侍奉？只能到一个地步就会我们说的 burn out 啊，他就会精疲力尽，他就没有能力可以再继续承担这样的一个侍奉。那当然第四方面是为他们信道德的纯洁与忠诚。我们晓得有时候在一些国家的信道德的标准或者说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特别的混乱，而宣教士有些是单身的，单身的宣教士在这方面特别需要神的保护让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可以持守他们的纯洁跟忠诚。第五方面当然是家庭的关系。宣教士出去宣教，他们常常要开放自己的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教会，不是像我们这里，他们的工作是出去接触当地的人，而他们要能够譬如说要带一个茶经，或者是说做一些个人的接触，就是要开放他们自己的家，那以至于他们的家常常是就是说没有我们所谓的美国人最强调所谓的 privacy 个人的隐私就是可以有一点个人的家庭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家庭生活、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都是我们需要带到的。 那当然再下面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儿女的教育，因为他们出去宣教的国家的语言可能跟他们的母语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孩子要接受本地的教育，还是要去所谓的宣教士的子女学校。有一些宣教机构为了顾念宣教士儿女的教育，他们会设立宣教士子女学校，但是我们知道宣教机构不可能在每一个城市都设立宣教士子女学校，所以有时候儿女就必须离开父母到宣教士子女学校去住宿，就是 boarding， 就要住在那里，那可能到寒暑假才可以回家，所以父母跟儿女常常是长时间很小就孩子就跟父母分开等等。那当然也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就选择 homeschooling， 就是现在就是比较美国有这一类的教材，他们可以自己在家来给孩子教学。那很多孩子长到念大学的时候有时候要送回自己的国家去读书，那我们认识一些宣教士，他们就是让他们的孩子进当地的学校去读当地接受当地的教育，像我们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德国，他的小孩就进德国的小学，所以他的孩子会讲国语，会讲英文，会讲德语，那么好多种语言。那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说宣教士他们会面对的很多的就是说挑战，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儿女的教育，当然接下来就是为他们的健康跟安全，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然后我们也要为宣教工厂政府的稳定，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政府能够政权的稳定对宣教的工作是也很有帮助。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因为我们支持的一个宣教士是在回教人当中工作，他的宣教机构呢专门做回教的工作，他们最近这篇文章是接受一个报纸的访问，他是说他们很少接受访问，为了要保护他们的宣教士，因为在回教国家，所以他们都是采取很低姿态，就是说任何记者要访问他们都拒绝，因为他们不想把他们宣教士暴露出来，就会危害到他们宣教士的安全，因为在回教国家不是可以公开传福音，但是这是第一次他们接受记者的访问，很有趣。这个负责人他就提到，他说这个撒旦胡森，他虽然是一个邪恶的政权，但是在伊拉克里面对于基督教福音的传扬他给予很大的空间，就是说他允许他们可以就是说可以成立这些查经班啊，这些他在就是说都是他所允许，他甚至提供土地给他们盖教堂啊什么，所以就是说这个我相信当然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虽然他是这么邪恶的一个政权，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他对于基督教福音的工作他是给了就是说很大的就是说给这些宣教士，开了一个很大的门，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是要为这个宣教工厂的政府政权来代祷，当然最后我们也是要为他们领人做门徒的工作。那这一点我们知道耶稣的大使命不是只是做一个很表面很肤浅的跟人做节制祷告，还需要继续带领这些人做门徒，带领他们做门徒，要让他们把耶稣的教训教导他们去遵守，这是我们清楚耶稣一再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这并不是说我们一个罪都不犯，乃是说我们整个生活是一个活在神的恩典中去遵行神旨意的一个生活。那这是我们要为宣教士的代祷。那当然我今天只是举了两种，就是执政的和宣教士，但是还有各种类的人。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也许是在不同的行业，我相信你可以真的也为你那个行业的人代祷，有一些是做 医疗的，你知道就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什么需要，为这些人的得救祷告，但是也为这些人能够怎么样在他的岗位上尽他的责任，来真的是对啊他所服务的人群能够有真正的益处啊等等之类，那就鼓励大家真的是可以照着保罗的劝勉，我们为万人来代祷。那最后呢，我们就是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祷告代祷的系统，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我相信我们要代祷好像不知从何开始，而且没有一个系统，我们就不可能很切实的去执行啊。虽然今天上了这个课，可能你心里也有负担要开始为万人代祷，但是如果没有建立一个代祷的系统呢，还是不会去做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实际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那这里代祷系统呢，我这里的建议是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使用祷告簿，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本子来把我们去代祷的事项一点一点把它写下来啊。那以前有些书局会出版这一类的祷告簿，那在这个祷告簿里面呢，我们可以分成几栏啊。我们可以第一栏我们写代祷的事项，你就写第一为什么事情祷告，第二为什么事情祷告，但是第二栏呢，你是哪一天你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你可以写下来啊。假设我今天是为我家人的得救祷告，那今天是几月几号，接下来我就写下来。然后第三栏呢，如果我能够有一些经文，我可以按着这个经文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启示他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可以按着经文来祷告。譬如说我为我家人的祷告，假设我列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六章，说圣灵来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就是带出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我写为家人的得救祷告，我写了日期，第三行我列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我就可以按这个经文，我为我的家人求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首先第一个来向他们显出他们的罪，叫他们信服自己是有罪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或者说这是神启示他的旨意，圣灵的工作是会来领人信服自己有罪，领人悔改。那然后最后一栏可以写出你的祷告应允的日期，这一栏我为家人的代祷什么时候神应允了，也许我为好几位家人代祷，但是其中谁在某某年某某日他接受了基督，我就可以把神应允的日期写下。这是一种就是祷告簿的方式啊。那另外一种方式呢，是用一种叫做分类存档的方式。这个方法就是使用一个档案夹，这个档案夹里面分格啊，就分成不同的格，然后把我们要代祷的人或者事把它分类。那这个分类我们可以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分类。那当然有一些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譬如说你第一类啊，这个档案夹的第一格是那些你觉得你要经常为他们代祷的人，譬如说你的家人的得救，你这个是应该经常的，你就把为他们的代祷放在这一格里面啊。然后譬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参加小组，我的小组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是我要代祷的，或者说我真的愿意每一天都为牧师师母来代祷啊，那我这是我要经常代祷的项目，我就放在这一栏。那第二栏呢，我可以放眼前需要短期代祷的，譬如说假设今天某某人他有提出一个代祷事项，这个代祷事项是有个时间的，那个时间到了可能事情就过了，我就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代祷了。所以第二格我可以放一些短期的需要，那这个也是常常会要祷告的，因为这是短期的，是我们眼前需要代祷的一些事项啊。那么第三栏我们可以放可能我们当中 可能这一栏我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常常收到代祷信啊？像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也支持不少的宣教士，我们就总是每个月都有他们的代祷信。所以第三栏你可以把你所收集的这些代祷信放在这一栏。那么你每一次你可以从最上面的那一章来代祷啊。譬如说我收我的这一摞代祷信有这么多，我这一次今天我就以最上面这一份的代祷信的代祷需要来为他们祷告，然后祷告完我就放到下面去，那下面这张就变成面上了。明天我再拿这一栏的代祷信呢，我就为第二现在已经是面上这一份来祷告，祷告完我就再把它放在下面啊。那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这是第三，我就可以抽取不同的代祷信来代祷。那么第四呢，可能我可以放一栏是我固定关怀的对象，我们耶稣要我们领人做门徒，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有这样一个心智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神把某某人带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见他的需要，我们愿意去带领他，固定的关心他，固定的为他祷告，固定的去把神的话语教导他，固定的去关心他的生活，他在生活当中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可以用神的话来给他劝勉，来给他好像说指引他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等等。那如果我有这样子的固定的带领的对象，我可以把他的需要他的代祷事情放在一栏里面啊，就是专门为他代祷的啊。那么那第五也可以放啊，为世界宣教的国家来代祷啊。那这个不同的国家，也许我对某一类的族群，譬如说回教，我对回教的国家特别有负担，我就可以把这些回教国家的需要，我可以为他们代祷啊。那我介绍一本书，当然这本书是英文的，好像中文是不是已经最近翻译成中文，这本叫做 Operation World， 意思这个 Operation World 就是说这个书的作者是把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一个简介啊，文化经济政治什么宗教的简介，然后接下来就是为他们代祷的事项，为他们的宣教需要代祷的事项。那这个本书是安排是一年365天，一天你可以用一个啊，它就是安排好365个。那这本书就真的就是为全世界的宣教需要代祷。那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很，就是说很亏欠。我以前也有好几年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来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拿着这本书这样子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为这些国家的宣教的需要来代祷。但是现在这本书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啊用这个书来代祷，我也看到我自己在代祷上的亏欠啊，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方面靠着神的恩典可以重新再开始。那所以这样子用一个分类的档案夹来分类我们代祷的事项，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的可以来实践保罗的劝勉。我们不希望这个档案夹越来越厚，也不希望祷告部里面的代祷事情越写越多，可是啊，代祷部比较不一样，你每一个代祷事情你就会写下来。我们不希望那本书那代祷部是空的，或者说只有两行，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代祷资料夹虽然越来越厚，可是我们却没有去使用它。盼望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命令，要为万人代祷。保罗说，第一，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如此行，好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国可以早日的降临。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让我们完成这一季灵修生活的课程。主啊，实在我们要向你说，我们听的，我们需要你圣灵施恩帮助我们，去把我们所听见的 能够行出来。在我们建立我们个人跟你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当中，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所探讨的这各方面，不管是从对于灵修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探讨关于诗歌、读经、祷告这每一方面，我们都求主的圣灵来使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有更深的学习，也叫我们真是不是只是坐而听，能够起而行，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里面实实在在能够借着这样的灵修可以更加的认识主，借着这样的灵修我们可以更过一个顺服主的生活，借着这样的灵修我们实在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结出果子来，并且是多结果子，就叫父因此得荣耀，而我们也真是主的门徒。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